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4月20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商人郭文贵接受美国之音电视专访，针对中共高层腐败以及中国政府的政治干预做出了说明。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面对记者询问时是如何回应的，稍后我们将有来自北京的现场报道。另外，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将就郭文贵专访内容以及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报来为您做进一步说明和解读，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前美国官员说，尽管外界担心一旦朝鲜再次进行核试验，美国可能会对朝鲜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但是美国真正动武的可能性看来很小。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过国家情报代主任的甘珀特告诉美国之音，尽管川普政府坚持不想透露将对朝鲜政权的核威胁进行何种回应，但除非美国看到了朝鲜方面的具体举动，否则美国不会采取任何措施。朝鲜已经进行过5次核试验，最近又宣布准备再进行核试验。曾经担任奥巴马政府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的退役海军上将温尼菲尔德说，川普的言辞并不意味着要采取行动，他的严厉表态是为了要向朝鲜施压。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星期四访问印度尼西亚，会见了印尼总统佐科和东盟国家官员。彭斯赞扬了印尼的温和的伊斯兰教传统。彭斯表示，作为世界上人口2多和3多的民主国家，我们两国有许多共同的价值观，包括自由、法治、人权和宗教多样性。美国对与印尼合作、促进和保护这些价值观感到自豪。他还强调需要基本的航行自由，并表示他和川普总统希望扩大与印尼的经济联系。彭斯在访问印尼这个全世界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前，还访问了韩国和日本，之后他将前往澳大利亚。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星期四访问埃及，在川普政府执政的第100天里，华盛顿与开罗的关系在不断升温。马蒂斯预计将与埃及国防部长苏普西和总统塞西举行会谈，预计马蒂斯将会要求埃及继续严厉打击恐怖主义。在埃及西奈半岛，甚至在一些城市地区，现在都有恐怖主义活动。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几个星期前于亚历山大和坦塔发动了致命的袭击。中国官员在美国之音4月19号对郭文贵的专访直播前，向美国之音表示过了担忧，但是拒绝了在专访过程中或之后对郭文贵所讲述的内容来进行反驳的提议。郭文贵过去曾经做出中国高层官员或者家人控制秘密公司或商业的相关指控。郭文贵在专访前也表示，他会提供中国高层领导人贪腐的核弹级爆料。而在星期三的专访当中，他爆料了许多的细节，但是这些指称还无法得到证实。郭文贵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1个多小时的直播专访中还表示，国际刑警组织逮捕他的红色通报是出于政治动机，目的在于阻止这次专访。在美国之音直播郭文贵专访的前一天，中国外交部证实，国际刑警组织在星期三发出了逮捕中国商人郭文贵的红色通报，但是没有给出他所涉犯罪的具体内容。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在上个星期公布了中印两国有争议的阿鲁纳恰尔邦，也就是中国称为藏南地区的6个地方的地名。藏人行政中央议员表示，这个举动显示出北京对达赖喇嘛出访争议地区感到紧张。也有学者表示，中国政府此举并没有合法性。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位于印度北部山城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周四批评中国发布阿鲁纳恰尔邦6个地区的标准化地名的举动。阿鲁纳恰尔邦是敏感的边境地区，中印两国对该地区的主权存在争议，中国称该地区为藏南。中国外交部周三称，这一决定是行使合法权利的正当举措。 藏人行政中央议会议员卓玛茨仁称，北京的这一举动显示出中国政府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本月到访这一中印边境地区的争议地带感到紧张。
This is sheer craziness, I think. The land is an integral part of.
我认为这完全是疯狂的行为，那片土地是印度的组成部分，对我来讲给那里的六个地方命名完全说不通，但是这显示出中国领导层一种紧张情绪。自达赖喇嘛尊者访问阿鲁纳恰尔邦后，中国方面就有很多的强烈抗议。
西藏政策研究所主任土登桑培表示，中国的举动没有丝毫合法性。
Today, renaming of the names of six places has
对六个地区重新命名没有丝毫的合法性。如果中国此前反对阿鲁纳恰尔邦纳入印度，或许还可以有些说法。目前明确无疑地显示，即使在中国1950年入侵西藏后，都没有任何中国人踏足他们称为藏南的这片土地。
中国民政部上周发布了阿鲁纳恰尔邦六个地区的中文、藏文和英文标准化地名。中国方面批评印度允许达赖喇嘛在八年内第二次访问阿鲁纳恰尔邦，印度官员不认可中方的批评，称达赖喇嘛是位精神领袖，在该地区有忠实信众。达赖喇嘛1959年从西藏流亡至印度，他表示希望西藏地区能获得真正自治而不是独立。中国外交部则称达赖喇嘛是一个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反华分裂活动的政治流亡者。 VOA 卫视报道。
在台湾，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被中国政府羁押已经超过一个月，目前仍然下落不明。就在这个星期，有40多位的美国前官员和专家学者联名致函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要求释放李明哲。那么对此，台湾方面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下面为您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来介绍有关情况。永泰。
玉文你好。
是永泰，我们知道参与这份公开信联署的这个也包括了美国在台协会前理事主席卜瑞哲，那么他说呢，美国方面低调来介入李明哲事件将会是件好事。到底台湾朝野的立委是怎么样来看待这封美国方面的公开信呢？
对，一开始除了这个国际的这个非政府组织啊，还有人权团体对李明哲事件进行声援之后啊，现在我们也看到了，包括美国的前官员啊，还有一些国际的专家学者，也都加入了这个声援的行列。我今天正好在立法院呢，我采访了就是执政党的这个立委蔡宜瑜啊，他是表示说，当然欢迎各种的这个管道啊，都能够来协助啊，那么让李明哲终究啊获得释放。那么他表示说，台湾政府事实上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并没有什么动作，但私下事实上也透过了一些管道啊，那么来协助，那么李明哲终究能够被中国所释放。不过这个在野党的立委啊，像是我采访了国民党的立委柯志恩，他还是有一些批评，他认为说现在怎么似乎好像都只有这个来自于国外的这个一些声援啊，那么台湾的政府好像似乎好像无能为力来处理这个李明哲的这个获释案啊。事实上李明哲就是台湾的这个公民啊，所以台湾政府是最主要应该要去处理的这个单位，所以他还认为说蔡政府应该要试着来改善两岸的关系啊，重启那么双方的对话，这样的话比较有助于李明哲可能会获得释放。玉文，
是我们也知道永泰，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女士呢，她曾经试图要前往北京去营救她的丈夫，但是呢却被取消了台胞证。那么最近李静瑜她是不是有一些新的营救的行动或者一些新的诉求？
有的，像今天呢，那么他就透过了这个就是台湾人权促进会啊，那么发给这个各单位新闻单位啊，就是这个采访的这个通知，说他会去加拿大啊驻台的这个办事处来拜会，那么稍后呢结束之后会召开记者会啊。不过呢大概差不多30分钟之后啊，又传来讯息表说这个活动先取消了啊，那么记者会要延后啊，并没有解释原因。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看出来，现在李静瑜他是希望能够争取更多的这个国际的这个声援啊，那么来帮助他的这个先生最后能够获得释放。那么在这个公开的场合，他倒并没有批评台湾政府，好像并没有对他的这个先生被 羁押的事情进行协助啊。那么可以想见，就是说派政府应该在这个私底下也和李定瑜是有一些沟通跟交流的。那么就事实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李明哲他在过去曾经担任过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前党工啊。那么像是民进党的这个前主席许信良他就表示了，营救这个事情啊，在这个公开的场合是不能说的，只能私下来做。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永泰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我们继续来看到，美国之音在昨天为您直播了对近期多次爆料中共高层涉嫌贪腐内幕的郭文贵的专访，引发了各方的高度关注。这次原定三个小时的网上直播节目因故突然终止，致使了观众的一片哗然。纽约时报援引消息来源说，中国驻美大使馆曾经联系过美国之音，试图要阻止这次的采访。那么有关在北京方面的一些最新反应，我们下面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为您介绍。叶冰你好。是，叶冰先来跟我们谈一谈关于郭文贵在这一次美国之音的采访当中他做的一些最新的爆料和回应。中国官方特别是外交部在今天的记者会上是做出什么样的回应？那么国际间的媒体对于这次的专访有什么样的表示呢？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听到叶冰，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听到叶冰的声音啊。那么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尝试与我们驻北京记者叶冰了解一下今天在北京的一些相关反应。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我们现在还在继续尝试与北京方面的记者叶冰进行连线，稍后如果连线成功的话，我们会继续帮他带到节目的现场。不过接下来我们要带您关注另外一个焦点话题。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金生表示呢，国际刑警组织选择了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作为主席，可以让北京对其批评者来施加新的杠杆作用，同时也对逃离中国的异议人士构成了相关威胁。我们现在要为您通过连线邀请魏金生基金会也是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金生先生来做进一步说明。魏先生您好。
你好。
是，魏先生，我们知道孟宏伟他是去年十一月当选国际刑警组织的新主席的，那么您在昨天对外界发出了这个警告，特别阐述了您对孟宏伟这个他的担忧，您能不能进一步来说明您的担忧原因何在呢？
首先来讲这个你比如说在中国吧，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的这个通告，所谓红色通告，一直被翻译成为红色通缉令。
是，
通缉令就是有缉捕的作用，而且中国政府呢把它放在中纪委的网站上，实际上就是威胁所有的党内的反对派。过去他们曾对我们这个党外的这个反对派进行了这个通缉，但是他们现在对党内的反对派也在进行这种心理上的压制。我觉得国际刑警组织选择孟宏伟当这个主席呢，就进一步的干涉了中国的内政，等于是在帮助习近平、帮助王岐山，堵截这些反对派的逃路。不但是党外的反对派，也同时现在重点是对党内的反对派造成一种心理压力， 堵截他们的退路。
嗯哼，那么魏先生，从去年的十一月到现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您是否具体看到了国际刑警组织采取了哪些令人不安的行动，或者有哪些这个意图要来帮助中国打击这些海外异议人士，或者所谓追捕贪官呢？
过去十几年呢，我曾经被他们通缉过很多次，甚至有一次那个被通就接到通缉令的警察呢，还把我给扣押了，搜查了我的所有的东西。而他们在谈话中，我们知道是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的通知，那么这个警察就认为我是一个恐怖分子。中国政府经常会制造这种假的证据，所以最近以来呢，我觉得这个包括国际刑警组织所谓的红色通告，真正应该叫红色通告呢，曾经已经通告了300多个人。
嗯，
300多个人里头呢，有做生意的，但是有相当多的是逃亡到海外的，可能跟当局的政治关系比较紧张的这些人的家属，结果党内干部本人或者家属是居多，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已经情况非常严重了，严重的干涉了中国的内政，不但干涉了这个海外党外的这些反对派，而且已经干涉到党内。我觉得这情况已经变得非常严重，所以我们在这个月的5月5号，就是前几天，我们都专门到这个里昂，法国里昂去，到国际刑警总部的地方，对他发出强烈的警告。法国方面的很多朋友，包括记者，包括学者，都在帮助我们安排这个活动，而且他们已经多年以来在警告国际刑警组织，不要成为那些独裁政府的工具。因为在国际刑警组织的历史上，在二次大战期间，他们曾经选出一个主席，是纳粹秘密警察的头子海德里希，并且连续后边也选择了好几位纳粹德国的人来担任这个国际刑警组织主席。那个期间，他们帮助搜捕德国的反对派和犹太人，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我们现在担心这种情况会重演。所以我们要严重的警告，并且希望跟国际刑警组织有所沟通。
是，那魏先生最后一分钟，是不是跟我们谈谈？您刚刚提到了国际刑警组织有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过去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您认为您现在急起高呼，那么国际间是否能够重视这样的呼吁，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您乐观吗？
首先在国际新闻界、媒体界和学术界的很多朋友已经有强烈的反应，而且这个。很多朋友，很多外国欧洲的朋友，他们好几年前就开始在警告他们，在写文章，在批评他们。我觉得我们这次能得到大家的配合呢，这个背景就是国际刑警组织的很多做法确实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我觉得通过我们这次活动，可能各国政府，就是他的成员国政府也会引起重视。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魏金生先生，感谢您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我们继续看到，就在美国之音昨天直播了对郭文贵先生的专访之后，引发了各方的高度关注。这场原定3小时的网上直播因故突然终止，致使了观众的一片哗然。纽约时报也报道了中国驻美使馆曾经联系过美国之音，试图要阻止这次的采访。到底这次专访在北京方面引发了什么样的反应？我们下面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叶斌来进行了解。叶斌你好。
你好，玉文。
是，今天中国外交部在面对记者询问的时候，对于这场美国之音的专访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国际媒体又有什么样的表示？
对于郭文贵在美国之音节目中所说的那些内幕情况嘛，包括马建啊、傅政华、孟建柱、习近平、王岐山，还有达赖喇嘛等等，其真实性和可靠性呢，现在都无法证实啊。那么，由于涉及的人和事儿都极为敏感，从直播前和事后北京官方的反应来看呢，当局都非常谨慎，极力避免，唯恐避之不及啊。那么，今天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呢，美国之音采访郭文贵的节目呢，就有许多国家媒体啊来提问，成为一个焦点啊。其中，法新社和香港南华早报就问到了。网上直播的采访突然中断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中方施加压力或者交涉？那么关于这两个问题呢，外交部的发言人陆康 都以提问的记者没有经过美国之音授权，或者他们与 VOA 没有关系为由啊，拒绝回答。那么路透社来问呢，郭文贵涉嫌犯什么罪了？据说对他的指控是有政治动机，那么与高层的权斗有关。中国政府到底要通报什么罪名？那么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呢，可以向有关部门了解这个问题。他并且说呢，国际刑警组织已经向犯罪嫌疑人郭文贵发出了红色通缉令。那么这三个问题呢，在今天外交部网站上都没有显示啊，平常他都有显示这个当天的这个问答记录。那么我的同事呢出席了今天的例行记者会，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现场的视频。
And a second question is that the businessman Guo Wengui had an interview with Voice of America yesterday, but it was apparently cut short. And a Voice of America official told American media that a Chinese embassy in Washington called the broadcaster to try to stop the interview from taking place. Could you please give any details of what may have happened?
关于你提到的第二问题，我不知道是 VOA 授权你来提这个问题的，还是你从什么渠道跟 VOA 合作来提出这个问题的。那好，我也没什么可以回答的。如果不是 VOA 授权你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我刚才回答那位记者我已经讲过了。VOA 他可以自己来问这个问题，好吗
？Thank you. I also have a question about Guo Wengui. Can you tell us what crimes exactly he is suspected of? Guo Wengui says that these charges against him are politically motivated, and that it's connected to elite political intrigue. So what crimes exactly do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ant him for? Thank you.
这个你可以向有关部门去了解。我在昨天在这儿，我只是确认了你问的一个事实，就是国际刑警组织已经向犯罪嫌疑人郭文贵发出了红色通缉令。
是，那么叶斌，我们刚刚也听到了你说这个，你的同事到了现场去采访。美国之音是不是也有试图要发问？另外，我想要知道的就是，昨天这个发言人陆康特别证实了，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确实发布了红色通缉令来通缉郭文贵。但是呢，我们看到国际刑警组织给美国之音进行的答复说是红色通报，而不是国际逮捕令。到底这个命令是不是中国警方发出的？他们的要求发出的？那么，另外在昨天美国之音的专访播出以后，在中国的舆论反应又是如何呢？
那么大家知道呢，在昨天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呢，陆康说，国际刑警组织已经发出了红色通缉令啊，就针对郭文贵的啊。他说呢，这个红色通缉令呢，也就是红色通报。那么美国之音呢，向国际刑警组织呢咨询，那么关于这个红色通报和红色通缉令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一样的？那么国际刑警组织呢，在回复美国之音电邮的时候呢，就说，我来念一下，他说这个红色通报呢，是应成员国根据有效的国家逮捕令提出的请求，而由总秘书处发布的临时逮捕一个人等候引渡的请求，他说其所有权归提出请求的成员国，而且说这不是国际逮捕令。那么也正如刚才魏京生先生所说的啊，这个红色通报呢，就是没有像这个红色通缉令那样的这个正式啊，或者是有那样严重的这一个这个后果啊。那么这个北京呢，通过这个国际刑警组织呢发布逮捕郭文贵的这个红色通报呢，这个被郭文贵说成是出于政治动机啊。他在这个美国之音昨天的这个专访当中呢，就说，这个发出这个红色通报的这个目的呢，在于阻止这次专访啊。那么这次这个专访播出之后啊，那么很多网友呢对直播的突然中断表示相当不满，深感失望啊。那么网上出现的这个评论呢，大多数是对节目临时中断所做的这一些负面的批评啊。那么并且呢还有各种的揣测啊，分析这其中的原因等等啊。那么这个还有呢，就是说网上今天呢还出现了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啊。那么前国安部副部长马建，也就是郭文贵昨天和在以往的爆料当中所提到的那个
这个马建啊，这个公安部副部长。这个马建呢本来是在押啊，那么这个出现的这个网上的视频呢，还指责郭文贵爆料啊，那么还有一些网友呢对这个马建在这个时候这个敏感的时候流出这样的一个视频表示质疑。很多网友呢在 Twitter 上发帖啊，期待郭文贵继续利用网络平台进行他们所说的这个帮助中共反贪腐的爆料啊。那么还有网友评论说呢，直播中断就是昨天晚上的主要的核弹，使得郭文贵爆料的新闻呢就更加引起了舆论的关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余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叶斌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报道。稍后回来，郭文贵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就中共高层腐败、权力黑手如何渗透海外做出了新的评论。稍后呢，我们将要为您进一步的解读和说明，也欢迎您提出意见和看法。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啊，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路一条。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美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s 75th anniversary.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多次向媒体爆料中共腐败内幕的中国商人郭文贵在星期三接受美国之音电视专访，而就在专访前一天，国际刑警组织发布了对郭文贵的红色通知，中国外交部也证实向该组织提出了这项要求。不过在国际刑警组织的网站上却搜寻不到有关的通知。中国政府为何在这个时候曝光红通令？红通令能够对郭文贵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而郭文贵在专访中提出了什么样的新内幕？是否有可能冲击即将召开的中共19大？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中国独立时政评论人郭宝胜，郭先生您好。
哎，你好，大家好。
第二位是前中国公安部学者，也是美国职业律师高光俊，高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听众还有观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在我们展开讨论之前呢，我们要先来读一份有关于美国之音的公共关系办公室在4月19号针对郭文贵先生专访一事所做出的回应。4月19号的早上，美国之音专访了郭文贵。郭文贵对国际刑警组织4月18号发出逮捕他的红色通报进行了回应。他谈及家人遭受的虐待，自己受国保胁迫而为之效劳，以及与一名已经被监禁的前高官之间的关系。历时一个小时的访谈，通过电视、广播、网络和社交媒体同步直播。我们拟定了与受访者进行更多访谈的多套计划，并且在4月18号的晚间决定，在对有关材料审核前夕，在对有关材料进行录像和编辑之后，将会在未来几天内上载到社交媒体。不过，由于内部交流的偏差，直播一直延续到超过第一个小时，直到被叫停。我们将公布这些访谈的内容，并且将继续就腐败的议题来进行报道。郭文贵是一名现居美国的中国房地产大亨，据称他与中国一些政府高官间存在非常规生意往来。在一个中国地方政府对郭文贵发出逮捕令之后，国际刑警组织在星期二对他发出了红色通报。那么这也是我依照我的职权能力范围，我所能为大家所做出的相关的回应。那么继续呢，我们就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讨论的部分。我想首先先请我们的郭宝胜先生跟我们谈谈，郭文贵先生接连接受这个媒体的专访，从民进到美国之音，当然有多次的爆料，也有一些看点和焦点，我们稍后可以来谈谈。但是我们就从在专访之后所引发的一些反应和效应，您能不能来谈谈您的分析和观察，这背后到底凸显了什么样的一个巨大因素？
像郭文贵这个级别的人，他可以接触到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这样一个高层的黑幕，所以他爆的料可以引发中国的一个政治地震，让老百姓也可以看到这个黑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进行直播呢，这个老百姓是非常的喜欢，网友是这个欢呼雀跃。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中国政府是非常的这个紧张。你看那个民进第一次直播、第二次直播之后，他的网站就瘫痪了，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包括他的 YouTube 账号也停过几次。啊，这个美国之音要准备直播，那么这个中国政府就马上搞红色通缉令，来威胁他不能直播，而且外交部也这个发言，就说明这个事情也的严重性，他们对这个郭文贵是非常的害怕。然后据这个《纽约时报》福蔡德记者的一篇最新的报告，就说是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人员都设法这个联系美国之音啊，施压叫这个访谈那个终止，直播终止。所以你就看到，就是说一方面是中国政府是非常的恐惧，要尽量来阻止这次的这个直播以及它造成的效应啊。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网友还有各种的这个媒体啊，是一种欢呼雀跃，把一些真正的黑幕给暴露出来。所以我以前就把这个郭文贵的这个爆料，我称之为中国的八风运动啊。我是第一个对他的爆料是表示支持的一个评论人士。我觉得就是要把这个八风运动进行下去，这个社会呢这个人们呢得到一个更多的一些黑幕，然后可以引发中国的一个高层的一些政治的地震，然后中国呢才会有变局，社会才能向前那个进步。对。
那么高律师，我想请教您，我不知道您这几次的郭文贵专访您是不是收看了，是不是有一些了解，您认为郭文贵先生的这个专访的内容他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些影响？他的这个当然很多人说要去查证这个，但是您觉得他本身这个爆料的本身他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个冲击，显示了什么样的意义呢？
对于郭文贵这件事情呢，我倒是没有太多的关注，我只是听说一下，直到昨天的时候你说今天要采访我的时候，我再看了一下他对那个你们电台的这个采访。那我想要弄清楚，首先第一件事情说他的爆料到底有多大的一个价值。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就是说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因为我们只能知道他是个什么人，才能够判断说他所爆料的这些东西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那根据他自己的交代和我自己的观察，那首先第一件事情可以肯定的是，他并不是国安部的这个工作人员，因为国安部的工作人员分三大类，他肯定不属于这一类。那他到底是什么，跟国安部有什么样关系呢？实际上他自己可能不一定知道。按照我们这个公安安全部门的行话来说，他应该是属于国安部的这个政侦特勤， 这种国安特勤，现在也可以叫国安特勤，
因为公安特勤，嗯哈，
他真正的身份，我相信应该是一个正侦特勤，因为我在北京市公安局也工作过，专门做过这个刑事特勤，所以我相信他是正侦特勤。按照公安部还有安全部的这个基本的一个规则来说，他们是不直接管理特勤的，因为他们不会直接侦查一个案子的，就像公安部从来不直接去侦破一个案子，他一定是协调指挥各省市这个自治区的这些案子的，安全部门也是这样。但是随着中共这个政权的腐败，中共的官员总是背后有一些大的商人，而且这个商人的富裕的程度跟他的这个政府官员这个级别有关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然相信，郭文贵认识马建，马建呢，因为也利用这样的一个关系，可能就跟他有一些往来。那实际上，我相信马建就是属于这个郭文贵就是属于安全部门这么一个正侦特勤。而他的一些公司，他的一些单位也可能会被安全部门发展成为一个叫秘密据点，因为安全部门在中国国内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很多秘密的据点，那这个秘密据点大部分是各省市这一级别的人直接去管理，也有一些少部分是这个安全部门直属管理。
嗯，
所以我相信首先他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如果是这样的关系的话，那郭文贵掌握中共高层的信息的话，很可能都只是从马建这么一个关系里面跟他透露的一些饭后茶余啊酒席上面透露的一些关系，所以我认为他透露的信息是有限的。至于说傅政华这个人，傅政华这个人我也认识，因为我在北京市工作的时候，我在五队工作的时候，他当时应该在一队五队就是专门管这个刑事特勤的，我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他的录音的价值，或者这个一定经过一定的鉴定，我相信应该判断出来他的录音的这个到底这个真实性。但我只是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国家安全部的常务副部长，想通过一个海外的一个商人来侦查中共第二号人物的这个内幕特勤，也牵涉到中共官场的斗争，这个对我来说，对我中中共官场的了解，我觉得是不可思议的。傅政华不是这样的性格的人，因为他的性格是非常深沉的，非常阴的，特别是到这种地步，至于说他贪污受贿索贿这些东西，我相信这个在中共官场里面都免不了。那在这个时候，如果他敢这样明目张胆的来去这样做去，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是很怀疑这不符合傅政华的性格。
嗯哼，郭宝胜先生，确实刚刚高律师提到了，在这次的郭文贵先生的专访当中，他也特别提到傅政华要他来调查王岐山，所以这个消息传出之后，也让很多外界非常的震惊。
对，
那您的看法呢？您对于这项爆料，您的看法又是如何？
郭文贵先生说，他这次直播呢会扔出一个核弹，啊，这个核弹呢，在我看来主要是两条，啊，第一条就是揭露出这个王岐山的这个腐败问题，孟建柱的腐败问题，因为王岐山呢，他是现在反腐运动的领军人物，如果说这个领军人物他本身有腐败的问题，本身不干净，打铁还要自身硬嘛，你自身不硬，你怎么打铁？那他的这个腐败运动的根基就完了，腐败运动的这个基石就完了。中国现在他的政权的合法性，第一个是建立在这个经济发展上，第二个建立在这个反腐运动上，反腐运动占50%，如果反腐运动垮了，你这个道德基础没有了，那你整个共产党的这个合法性就受到挑战。所以这个王岐山孟建柱他涉及这个贪污，他们的这个亲属啊，就他的这个外甥王岐山的外甥姚庆，他涉及海航的这个黑幕啊，孟建柱有几个情人，他涉及这个宋林案，这些都说明了，就是这个反腐的领军人物本身就这个特别腐败，就是以腐反腐，以台反台，这是郭文贵的话，所以他的这个反腐运动的合法性、政权的合法性都受到了一个动摇。第二一点，他这个郭文贵的爆料呢，他揭示出这个第一号人物和第二号人物之间的一个斗争， 就是习近平
早有传闻，哎，
习近平和这个王岐山的，因为他这个如果属实的话啊，就是郭文贵揭示的，就是这个傅政华啊，通过郭文贵来调查这个孟建柱和王岐山的这个黑幕，但是这一次呢，这个傅政华说是他是按照习近平的授意，就是说习近平叫傅政华来调查王岐山和这个这个孟建柱他的这个黑幕的，所以这个揭示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矛盾，就是第一号人物习近平和第二号人物王岐山习王体系之间的一个裂口，所以这个裂口呢，简直就像当年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的一个裂口，所以我在网上把这个爆料啊，就称之为一个新的9.13事件，就当时林彪和毛泽东斗争，最后逼着林彪呢坐着飞机逃亡，机毁人亡啊，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因为现在这个习王体系它是一个政权的一个高度的结合，如果中间出现一个裂口，那整个政权崩溃都是有可能。尤其郭文贵他提出了，就是说傅政华曾经对他说过，说是这个习近平只信任的是这个傅政华，习近平只是用的这个王岐山和孟建柱，根本不信任这个王岐山和孟建柱，所以这一点上你看到这个习和王之间有很多的一些矛盾，习王产生一个裂口，产生一个这个斗争的话，那整个这个政权的体系就会动摇，就会发生政治地震。所以这两点呢，加起来来说呢，实际上确实是一个核爆级的一个政治的一个爆料啊。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这个爆料呢，会引发一系列的一个变局啊。这是我的一些观点。对，
是您刚提到这个变局，当然很多人也很关心，今年19大要召开了。
对，
在这个前夕呢，现在又丢出了这个有关于王岐山的相关消息。您觉得可能会在19大引发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震荡？
王岐山呢，他这个因为他是一个反腐运动啊，他是靠这个反腐运动他获得一种合法性，然后习近平也是打算叫这个王岐山能够留任。然后他们希望体系能够继续在这个19大，但是这样出现这样一个爆料的话，他的这样一种设想有可能给打断，然后他的这个很多的一些布局啊，就出现一些动荡，他的这个政权的这个合法性，然后他习近平和王岐山之间的这个内部矛盾如果揭示出来之后，那这个互相的这个不信任，互相的猜忌啊，最后会导致一个他的这个19大能不能正常的召开呢？还会成为一个问题。对，
我们在这里有几位网友啊，已经这个传达了他们的这个问题进来。我们看到这位署名齐藏的网友，他想请教嘉宾的就是，他说昨天中国官媒也在美国之音专访的同一时间起底郭文贵，所以他想请教的是，无论是爆料还是起底，这是不是都可以视为政治博弈的手段而已？如果中国不能实现民主与法治，未来是否还会有更多的郭文贵呢？我想郭先生，您是不是能先简单的谈一谈？
这个他确实有些这个政治的博弈，但是说从郭文贵来说，他实际上还是比较单纯的。为什么说？因为他一开始出来就说我的目的爆料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命、保钱、报仇啊。他的这个人现在亲属还在中国被关押、被坐牢，他的1200亿资产还在中国。他的目的呢，通过爆料把这个财产呢能够归还，他的冤情能够得到昭雪，他的这个法治方面能够得到公正的一个处理。但是这一切呢，他没有这个得到公正的解决。第一次爆料，第二次爆料，尤其第二次爆料之前呢，他一些老同志一些给他有许诺，就是说你只要不爆一些核心的料，我们可以给你解决问题，在这个体制内会解决问题。但是第二次他没爆料之后呢，反而根本问题解决不了啊。包括他也提到，就是在2016年12月，就是半年之前，中纪委还有政法委派了一些人在英国伦敦呢跟他见面谈了三次。谈了那三次呢，他就把这个昨天在美国之音直播的大部分内容实际上给他们提交了，就是傅政华这个贪赃枉法、傅政华调查王岐山、孟建柱的这些黑材料全都给提交了。所以他的这些材料的这个真实性呢，是因为他曾经给中纪委、政法委已经提交过，他不会撒谎。他如果撒谎的话，那这个他的这些人呢更加会受到更大的一些伤害在国内的。所以他的这个材料还是有一定的真实性，所以就是说刚才那个网友说的话，就说这个他是不是一个权力斗争的一个牺牲品，或者说现在有些媒体说郭文贵是这个江派的人物啊，他是代表曾庆红啊，江派垂死挣扎，然后挑拨离间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关系啊，是不是这样？实际上昨天那个郭文贵讲得很清楚，这个曾庆红的这个亲戚曾宝宝曾经还把他的很多的资产给抢走 啊，所以这样还而且呢，他也这个如果是江派的人的话，他不是现在这么惨搞的啊，那他肯定在国内呢会把很多的冤情给解释了。所以这个实际上我觉得他的一个目的实际上是，刚开始他是为了保命、保钱、报仇。现在呢，这次美国之音直播的时候，他在推特上发出来，他为什么要参与美国之音直播？他说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一个是中国现在是以黑治国、以警治国，啊，以贪反贪、以腐反腐。他为了改变这一切，让中国能够真正的进行依法治国，所以他必须要进行爆料。他从个人的冤情已经上升到一个国家的民族大义、这个法治建设这样一个问题来。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人呢，他是可能是无意中会介入到这个权力斗争，但实际上他的出发点只是为了一个通过法治途径来解决他个人的冤情，实际上跟那些强拆的那个访民啊差不多，只是访民的钱比较少，他的钱是天文数字比抢占了。对。
我继续想请教我们的高律师啊，高律师，您对中国的政法系统一直都有很深刻的了解与认识。那么从刚刚这个我们也提到，郭文贵先生在专访当中提到了中国现在以黑治国、以警治国、以贪治贪，类似像这样的一种问题，在您仍然在中国在中国这个公安部门工作的时候，您是不是也有类似的观察？那么您刚刚虽然说到这个对于很多郭文贵的说法感到不可思议，但是您觉得是不是仍然是有迹可循？那么另外我们也想谈到的就是中国方面证实了国际刑警组织对这个郭文贵所发出的红色通缉令。不过刚刚我们在新闻报道也提到了，国际刑警组织在给我们的回复当中呢提到的是红色通报而不是通缉令。针对这个问题，是不是也可以请您一并来回答？
好，我不是说完全这个怀疑郭文贵的这些行动的真实性，也可能他是另外一个方面，是因为受某些人的这个利用，或者是委托，或者是指使之类的。中共官场的腐败，我们刚才已经谈过了，就是说，包括王岐山本人，我也一点也不会吃惊，说他本人也有他的家族里面也有些腐败行为在里面。那我自己也听到其他的途径说他的家族也牵扯到一些腐败的行为，这一点我完全这个不表示怀疑。所以在我只是说作为这样的一个爆料，就是说利用一个商人，因为傅政华本人他作为公安部的常务副部长，做过北京市公安局的安全局都做过，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地位的人，他会有很多途径去得到他自己想得到的情报，而不是需要利用一个安全部门的原来有关系有问题的这么一个线人去调查什么情况。我这一点，特别是中国的第二号人物这个王岐山的情况，所以这一点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谈到国际刑警组织这个红色这个通知，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因为国际刑警组织也认识这是一个红色通知。我这个地方呢，作为美国律师来说，也代理了一些有关中国红通的这些红色通知的这些客户。那前一段时间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有关红色通缉的有过中国的一些敏感的人物，特别是那个100个人的这个名单，全在网上都找不着了。那为这个事情，我也跟国际刑警组织嘘寒联系，昨天刚好收到他们的这个回信。这个回信呢，其中牵涉到我们的几个客户，他说他的回函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发布提供这些红色通缉的这个权利是在会员国，也就是北京公安部国际刑警组织北京的这个中心，他们提供的。那这个至于说网站上，就是国际刑警组织网上突然一下子找不到这些中国这些通缉的这些人，那他是说应中政府的这个要求把这些人撤销掉了，从网站上撤销掉了，这是他的第二个意思。第三个意思是说，我的客户尽管在网站上找不着了，我的这些客户们仍然还是被中国政府所通缉。所以 这是第三个意思。再一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还有什么相关的东西的话，你可以跟这个中国的这个有关当局去联系去，因为我们知道国际刑警组织是一个非常松散的一个组织，而且它的历史也非常不光彩，曾经是因为被纳粹德国给控制，这个海德里希曾经作为他的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迫害犹太人，迫害人权非常这个严重，那个时候协助二战以后他也因为共产党国家利用国际刑警组织来迫害民主人士，所以美国和西方的一些国家有一段时间是退出这个国际刑警组织，根本不支持他，直到最近一些年才慢慢的跟他恢复。但是美国已经明确的说过，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知根本不可能在美国作为一个法律的一个效益，不可能因为这个东西来逮捕人，也不可以这个东西来作为一个证据在法庭上去，因为我们在法庭上说了很多，那法官也不会用这个东西来作为一个证据来衡量，但只是说提供了美国一个侦查部门说哦有这么一回事而已。所以这就是有关国际刑警组织的这个基本的一个红色通知。至于说郭文贵为什么会突然在这个时候突然发出一个红色通知，因为别说现在孟宏伟是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就算不是主席，中国政府要红色通知一个人，那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只要哪怕放到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的这个网站上就可以了。因为郭文贵先生在这个时候爆出了这些料，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反感，所以中国政府要报复他，要迫害他，把他放到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知，这个分分秒秒的事情，我觉得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好的，我们现在在网站上有一位署名乔哲的网友，他的看法是国际刑警组织在美国之音专访郭文贵前通缉郭文贵，这说明中共的维稳已经走出国门，民主国家如果不能遏制中共的跨国维稳，中共将其自诩为唯一适合中国国情的执政党地位，将跃升为唯一适合地球求情的执政党。继续，我们也想要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意见。我们来听听第一位，是来自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觉得就是说这个郭文贵的爆料反映说现在腐败的根源就是常委制度，因为就七个常委或者九个常委谁也管不了谁，那么就是说要么是共同腐败，要么就是说是不作为，所以必须在十九大废除这个常委制度，让这个伟大领袖这个习主席担任中国共产党的主席，这样才能推进反腐事业，这样才能就是说完成统一大业，包括你们前面报道的那个藏南的问题。另外还有一点就是郭宝胜先生这个中国崩溃妄想症的严重程度已经到丧失理智的程度了，那些郭文贵编的那些假话是三岁小孩都不会相信的，他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拿出任何有力的证据，而且他本身就是一个腐败过程当中的这个受益者或者是一个犯罪分子，所以中国政府要引渡他是非常合理的。
好，谢谢您，上海唐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另外一位观众朋友，然后我们请郭先生来进行回复。宁夏的高先生您好，请说。
主持人好啊，我希望主持人不要打断我的讲话，我尽量两分钟讲完。我想啊，这个谣言这个东西，黑猫变成白猫，白猫变成老虎，那黑猫和白老虎之间有庞大巨大的区别。所以说，这个姓郭的拿十三国护照，口口声声他是爱国，在那个地方说张三长李四短的，在那个地方他说的究竟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咱们美国之音孤妄言之，咱们的听众也是孤妄听之，必须要拿出证据来，拿证据来证实。比如说王岐山书记的外甥投资了几千万，王岐山书记的外甥多了，您现在高先生也可以说是王书记的外甥，投资了几千万，大家可信吗？我们过去报道的许多新闻，比如说什么雷洋案，还是那个什么被枪杀案，那都是或者证明是假新闻。我们做新闻啊，还是一定要这个什么？
好，谢谢您，宁夏的高先生。好，谢谢宁夏高先生。时间的关系啊，我们想请这个郭宝胜先生跟我们做一番回应。
我先回一下第二个，就是王岐山呢，就有这么一个外甥，王岐山跟姚依林的女儿姚明山来结婚，他们没有生育，他们没有孩子，但这个姚明山这个家族呢，他还有一个外甥，就叫姚庆，所以姚庆呢，他参与海航的内幕，在海外有不动产，还有很多的这个。来历不明的一些财产，包括私人飞机啊，所以这个怎么去调查这些东西，傅政华和郭文贵是非常清楚的，这个讲的是事实。另外那个我回应一下，第一个 他说我说的这个是假的，或者说郭文贵说的那些东西假的，连三岁小孩都认为不可是真实的。实际上，那连三岁小孩都不认为是假的，那为什么这个中共要动用这个国际刑警组织，动用这个外交部，动用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给美国之音施加这个压力？尤其是郭文贵在准备爆料前啊，这个中国常委一级的人来暗示他，来打电话通话他，很多的老同志老领导给他通电话，就是叫他不要爆料，其中一个叫他不要爆料的最核心的就是王岐山的腐败问题。所以你看到这个东西的这个真实性是非常的这个值得这个可信的。再一个就是说，我一再声明，就是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些材料在半年以前在英国伦敦就已经提交给中纪委，提交给政法委了。如果这些材料呢确实是假的话，那他在国内的家人呢更加会受到这个伤害。所以他这次为什么爆料，郭文贵讲得非常清楚，就是因为我给中纪委，我给政法委，我已经爆料了，但是你们的不给我办案啊，不给我处理事情呢，你们反而来媚口。办案的目的是不是为了查案，是为了媚口。而且呢，你叫我们这个低调，不要爆料，然后最后呢然后什么事情都不处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爆这个王岐山的料，不得不爆这个孟建柱的料。实际上他的本意呢，实际上是来对付这个傅政华的，因为傅政华是他的这个案子的第一个这个负责人。但是实际上他在爆料的过程中就涉及到了高层的这个权斗孟建柱、王岐山，尤其是习近平和王岐山的这样一个斗争，这个堪称是新版的一个九幺幺事件。对，
您刚提到了这个傅政华，从首次爆料到现在，很多人都很关注到底傅政华的这个结局会是如何。从现在看来，您觉得是否能看出端倪了呢？
在他这个傅政华呢，可能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就是说，他报的这个是真实的，就是说傅政华真的是受习近平指示来调查王岐山和这个孟建柱。那这种情况如果知道的话，就会引起这个两方的一个猜忌，就是习近平和王岐山都会对他不高兴。这样的话，结局就是这个习近平要丢车保帅，保谁啊？保王岐山，把这个傅政华给法办给搞定。这是他的第一种结局。第二种结局呢？就是这个是傅政华说的是假的，就是在郭文贵前面这个假传圣旨啊，然后这个假传这个是这个皇帝派来的这样的话呢，他犯了更大的罪啊，就是说这个违反君命啊，然后这个就说这个上帝啊，不是说这个皇帝是这样安排的，那这样的话他这个罪名就更大了，他会受到更大的一个处罚，就是说他是自称是受这个习近平带领的话，这种结局更加惨。第三种结局是什么？就是说到时候这个事情是真的，但是说习近平不处理傅政华因为他如果觉得处理了傅政华等于是向郭文贵低头了，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实际上傅政华还是坐卧不宁，他还是这个有的时候就会狗急跳墙，会引发很多的一些政治事端，发生很多的政治事件，他逃亡啊，或者发动这个小型的政变呢，这个傅政华会引起很多的麻烦的。所以总而言之呢，这三种情况来看，傅政华的结局肯定很惨。我断言可能不出一个月，他的这个结局啊就会出现，而且不是一个好的结局。对，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有关于在昨天郭文贵先生的专访的相关内容，还有一些后续的反应，我们只能为您进行到这里了。我们再次感谢郭宝胜先生，还有高光俊律师，感谢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呢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而观众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所发出的一些疑问，我们也都听到了。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记者同仁，我们将谨记在心，继续努力来争取为您提供准确、客观而全面的新闻报道。明晚焦点对话呢，将继续带您理清郭文贵持续爆料的焦点，以及贺国强家族被起底贪腐的后续发展。也请您按时锁定，同时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肖寻。美国之音中国时间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六点钟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为您播出美国观察，带您了解当日要闻，深入介绍美国的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中关系的新动向。川习会后一度紧张的美中贸易关系稍有缓解，双方推出了一个百日计划，加速贸易对话，加强合作，并且解决美中贸易严重失衡的问题。而中国美国商会近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呢，中国的经商环境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此次百日计划能否为美国企业在中国赢得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国是否有意愿 真正的清除市场准入的障碍。中国时间4月21号星期五的早上6点，美国观察将请专家带您了解这方面的情况，请您届时收看。
好的，谢谢肖寻，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再会。